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今天巴巴要告诉老象康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巴巴激动地对康斯说，我要当爸爸了，王后赛斯就要生宝宝了。接着巴巴又拿出一顶新帽子递给康斯，这是我送你的新礼帽，我还写了一封宣布这个好消息的信，请你戴上新礼帽去向我的臣民们宣读这封信吧。我想让全国的大象都来分享这份喜悦。康斯接过帽子，开心地说，亲爱的国王，这真是太好了，祝贺你，我很乐意将这个好消息带给大象王国的所有成员。康斯戴上新礼帽，换上新礼服，来到皇宫大门口。康斯吩咐传达兵，请赛斯城的所有大象都到皇宫门口集合。不一会儿，皇宫大门口就聚集了很多大象。康斯满怀激情，大声地宣读了巴巴国王的信。我亲爱的臣民们，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当你们听到礼炮响的时候，请你们不必惊讶，那不是我们的大象王国又要发生战争，那是我和王后赛斯的小宝宝降生了。鸣放礼炮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个喜讯，在此我特发公告，和我亲爱的臣民们一起分享这个令人喜悦的好消息。请让我们共同预祝赛斯王后以及我们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健康平安，国王巴巴。大象们都认真地听着。康斯读完国王巴巴的信后，大象们都欢呼起来。康斯和全体大象们一起为国王巴巴和王后赛斯祈福。在等待小宝宝降临的日子里，巴巴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看书看不进去，想写点什么又老是心不在焉。他总是忍不住想，小宝宝要出生了，他会长什么样子呢？会像我一样健康强壮吗？爸爸多么希望现在就能见到自己亲爱的小宝宝。等待真是令人焦心，等待的滋味真是太不好受了，等待的时间怎么就这么漫长呢？赛斯王后劝爸爸出去散散心，他骑着他心爱的新汽车，心爱的自行车出去了。他一口气骑到距离鸣放礼炮好几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我是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囫囵吞枣。从前有一个人总是喜欢自作聪明。一天，一位医生告诉他，每一种水果都有它自己的特性，而且对人体也都各有利弊。比如说，吃梨对牙齿有好处，但会伤害脾，而枣能补脾，却对牙齿不利。因此，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要仔细分析辨别，并要适量食用啊。听到这儿，那个人转转眼珠，自作聪明地说，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使梨和枣的好处都发挥出来。 而且能够使人们既得到它们的好处，又避免了害处。这个办法就是针对不同的水果用不同的吃法，就像吃梨，只在嘴里嚼，不往肚里咽，就不会伤害到我的皮。吃枣，直接把它吞下去，就不会损害我的牙齿了。他自以为自己的主意很高明，逢人便拉着人家宣讲一番，十分得意。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只是笑着摇摇头，根本不去理会他。有一个人听了他的高论后，讥笑地说：“你吃梨只嚼不咽，倒还可以做到；可吃枣，只咽不嚼就很难了。你那样囫囵吞枣，把枣核咽下去，肚子可受不了啊！”那人听了，低下了头，很惭愧地说：“这一点，我倒，没想到。”从此，他再也不自作聪明了。小朋友，你们说，囫囵吞枣怎么能品尝到枣的滋味呢？那样做，是不是也就失去了吃枣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对待知识，一定要做到真正消化、理解，千万不要学那个囫囵吞枣的人呢。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要说深海里有什么，除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寒冷，还盛产两种生物，丑八怪和巨无霸。在深海里，你能见到手臂像挖掘机一样的蜘蛛蟹，平时不起眼的海绵，在太平洋深处也能长成一辆面包车那么大。北冰洋底的大王乌贼个头是它新西兰亲戚的14倍。为什么深海里会有这么多巨无霸呢？按理说，深海的环境并不适合生存，一是阳光很难透进来，所以水温很低；二来食物稀缺，因为大多数动植物都活动在海水的表层，所以可能有人会觉得，在恶劣的环境下，动物应该长小点才是，怎么反倒变大呢？其实大有大的好处，有些科学家认为，正是因为个头大、活动能力强，海底巨无霸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觅食和求偶。如果呆呆地守在一个地方，很难填饱肚子，而且个头大，储存食物的能力就更强。一旦头上掉下来一块动物的遗骸，巨无霸们就能让自己饱餐一顿，肚子里多添些货。顺便说一句，深海的低温也会让生物的新陈代谢变得很慢，所以别看巨无霸们身体不小，可是长得并不快。拿格陵兰鲨来做例子，它们可以长到7-8米长，1.5吨重，不过每一年格陵兰鲨只会长长1厘米，所以要到150岁的时候，它们才会性成熟，找对象生孩子。可以说它是地球上最不急不慢的生物了。也多亏了深海没什么捕猎者，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和危险， 才能允许它如此缓慢的长大。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为我们介绍的其他神奇的金属元素中的几个吧。元素周期表预言成功的典范抗，伟大的门捷列夫于1869年给出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时，大胆地留下了空位，这也是他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其中在钙的后面就是一个相对原子质量为45的空位，门捷列夫称之为类硼，并预测了这个元素的部分物理化学性质。在对儿土的实验过程中，瑞士的玛丽纳克给出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72.5，瑞典的尼尔森给出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67.5， 但是进一步的实验后，尼尔森给出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34.75。 这些相对原子质量的差别让化学家们意识到儿土中一定藏有其他的新元素。在进行光谱分析时，他们发现了一条新的吸收谱线，这无疑为新元素的存在做了最好的证明。尼尔森的好友克利夫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相对原子质量为45的新元素类硼。化学家们正是通过相对原子质量大小的变化找到类硼这一元素的，这就是抗元素。抗元素的发现是门捷列夫元素周期率预言元素的成功典范，它再一次证明了元素周期率的伟大。抗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三单元的第四层，元素符号为 SC， 原子序数为21。抗是一种柔软银白色的过渡性金属，常跟镓、铯等元素混合存在，含量很少。在铝中只要加入质量分数为 0.2% 到 0.4% 的抗，就会对铝合金起到变质作用，使在结晶温度提高150到200摄氏度，并且细化晶粒，使合金的结构和性能发生明显变化。因为抗的蓝色谱线和钠的黄色谱线互补后可以产生白色光，所以人们用抗来制造抗钠灯，给千家万户带来光明。抗也因此被称之为光明之神。抗可以做伽马射线源或者示踪原子，还可以用来对恶性肿瘤进行放射性治疗。太空金属钛是英国化学家格雷戈尔在1791年研究钛铁矿时发现的。1795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在分析匈牙利产的红色金红石时也发现了这种元素。其实格雷戈尔和克拉普罗特当时所发现的钛并不是金属钛，而是粉末状的二氧化钛。1910年美国化学家亨特利用四氯化钛第一次制得了纯度达 99% 的金属钛。钛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四单元的第四层，元素符号为 Ti， 原子序数为22。由于钛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良好的耐温性、耐高温、耐低温、抗强酸、抗强碱以及高强度、低密度的特性，已经成为一种使人类走向太空时代的战略性金属材料，在航空、航天及军工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被誉为太空金属。钛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制成钛合金。钛合金具有如下六种优点：一、比强度大；二、耐蚀性好；三、耐热性好；四、耐低温性好；五、抗阻尼性强；六、亲生物性。另外，钛合金具有许多其他合金无法匹敌的功能，记忆功能。 如肽镍合金在一定环境温度下具有单向、双向和全方位的记忆效应，被公认是最佳记忆合金。随着人们对钛合金更加深入的了解，它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如与合金钢相比，钛合金制作的飞机可以使重量减轻40%，在制造人造卫星外壳、飞船门皮、火箭发动机壳体、导弹等方面，钛合金也都可以大显身手。纯净的二氧化钛是白色粉末，也是优良的白色颜料，商品名称为钛白。钛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兼有铅白的遮盖性能和锌白的持久性能，可以用来制造高级白色油漆；二是具有很好的光催化降解性能，可以用于自清洁涂料；三是具有高效的光反射性能，用它作为屋顶涂料可以减少太阳光的吸收，给室内降温。风华绝代的钒，说起钒的发现还有一段故事呢。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北方住着一位美丽的女神，名叫钒纳迪斯。有一天，迪斯正悠闲地坐在圈椅上，一位远方的客人来敲门。他想，他要是再敲一下，我就去开门。然而，敲门声停止了，客人走了。女神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怎么这样缺乏自信？她打开窗户向外望去，哦，原来是个名叫沃勒的人，正走出他的院子。几天后，女神再次听到有人敲门，这次的敲门声持续而坚定，直到女神开门为止。这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名叫塞弗斯托姆。女神很快就和他相爱了，并且生下了儿子凡。那真实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1830年，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沃勒在分析墨西哥出产的一种铅矿的时候，断定这种铅矿中有一种当时人们还未发现的新元素，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扰，他没能继续研究下去。此后不久，瑞典化学家塞弗斯托姆发现了这一新元素钒。钒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5单元的第4层，元素符号为 V， 原子序数为23。钒是一种银灰色的金属，熔点很高，与泥、钽、钨、钼并称为难熔金属。钒的盐类五光十色，有绿色、红色、黑色和反黄色。绿的碧如翡翠，黑的犹如浓墨，看起来真是多姿多彩。色彩缤纷的钒化合物可以用来制造各种各样的颜料，把我们的生活打扮得更加美丽。如果把钒盐加入玻璃中，就可以生产出非常好看的彩色玻璃；把钒盐加入墨水中，就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彩色墨水。有些动物的血液是绿色的，就是因为其中含有钒离子的缘故。钒元素的踪迹遍布世界，在地壳中钒的含量并不少，平均每20000个原子中就有一个钒原子。钒主要存在于钒铅矿、钒钙矿和钒钛磁铁矿中，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钒，但钒的分布太分散了，世界上无论何处它的含量都不多。只要在钢中添加少许的钒元素，就能使钢如虎添翼。钒能够通过细化钢的组织和精力，使钢的弹性、强度和硬度大大提高，并且既耐高温又抗奇寒。说起钒在工业上的应用，就不得不提到钒氮合金了。它的开山鼻祖是中国攀枝花钢铁集团，正是该集团创建了钒氮合金的国际标准。钒氮合金添加于钢中，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钢的强度、韧性、延展性、抗疲劳性、耐高温性和焊接性等综合性能。在了解了这部分神奇的金属元素之后，我们下一次来看一看更多的金属元素吧。
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篆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皱文、石骨文等，小篆是秦国宰相李斯的书法精品，也是秦始皇实施书同文采用的字体。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大篆也指皱文，遗存石刻的石骨文，因其着绿于书石皱篇而得名。石骨文因刻于石骨上而得名，是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小篆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同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皱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从秦朝流行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因为其字体优美，颇有古风古韵，所以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大篆的真迹一般认为有石骨文，唐初在天兴县陈仓南支畴园出土的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像个馒头似的十个像鼓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下的是秦献公11年做的十首四言诗，是中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经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原刻的700多字现在只剩下300多字了。这十个石墩子也应该像说成石馒头吧，现存故宫。因内容记载田猎之事，命为猎节或庸逸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石的形状像鼓，所以就把它改名为石鼓文，现作为大篆的代表。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匀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一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小篆又称秦篆，是秦统一后经过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种通行书体。秦统一前，由于长期地域割据，言语一声，文字一形，书写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象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说“羊”这个字就有20多种写法，这么多，给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带来极大不便。故在统一货币、车轨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时，又着力推行书同行政策。说文解字序记：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思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原历篇；太史令胡吴敬作博学篇。截取史皱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小篆是由篆文大篆演变而成。李斯在皱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而创秦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这种书体更趋简化，线条圆匀，字成竖式，是中国汉字一大进步，也是汉字发展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为后来楷、隶、行、草诸书的变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铸造在铁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节字端庄，分行不白工整，为小篆的精华和代表。 其传世代表作有《秦山刻石残部》仅存十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十真迹拓片》存世。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